大家好，我是百川盈福油酸行业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分析师刘淑畅，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油酸市场的报告情况。在报告开始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百川盈福以及百川盈福行业大数据的查询方法。百川盈福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信息供应商之一。百川盈福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是在原有网页信息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每天更新20万条的数据信息，涵盖了产品价格、供需、产能、产量、库存、成本、利润、开工率、进出口、消费、宏观经济、期货等多角度数据，还包括了 API 对接、研究报告、利润计算等个性化产品。百川盈福行业大数据的登录方式有两种，方式一，可以在浏览器输入网址登录注册即可，方式二，登录万德系统，在万德系统上点击市场板块，找到三方数据，点击进入找到百川盈福界面登录即可，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摆一键直达百川盈福行业大数据，欢迎大家登录试用，谢谢。接下来我将从四部分来进行我今天的演讲。首先是油酸的产品介绍。油酸也叫十八烯酸，是组成油精的脂肪酸，与其他脂肪酸一起以甘油脂的形式存在于一切动植物脂肪中，是天然不饱和脂肪酸中最广泛的一种，无色或淡黄色透明油状液体，凝固后形成白色柔软的固体，久置在空气中色泽会逐渐变深，有类似猪油脂的气味。工业级油酸是淡黄色到红棕色的油状液体，难溶于水，能与纯醚、氯仿、轻质汽油等相溶，是油类脂肪酸油溶性物质的优良溶剂。油酸的细分领域，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油酸的行业品质参差不齐，产品多以碘值等作为指标。大类可分为纯油酸和工业油酸。纯油酸是指碘值在90到100的油酸，工业油酸的碘值大多数在120到140之间。工业油酸的碘值较高，是因为里面含有亚油酸和亚麻酸，使其分子中含有2到3个不饱和的双键，双键越多导致的碘值越大。我们又将工业油酸根据原料的来源不同分为四个种类，分别是高纯植物油酸、棉油和豆油酸、动物油酸以及地沟油酸。高纯植物油酸它的原料主要是棕榈仁油，油酸含量大于 75%， 色泽浅，无异味，凝固点低，热稳定性较好，主要用于对油酸品质有较高要求的医药、日化等行业。这类油酸的价格一方面受生产油酸的主要厂家产能影响，开工高，产量多，市场供应货源较多，油酸价格自然较低；另一方面受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两个棕榈仁油主要产出国的产量影响，产量大，库存多，原材料价格就会低，对油酸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棉油或豆油油酸，它的原料主要是酸化油，也就是植物油在精炼过程中的副产，皂角经过酸化得到的。酸化油经过脱色、脱臭、蒸馏等工艺得到油酸，常见的有大豆油酸、棉籽油酸。这类油酸是目前市场上产量较大的油酸，一般碘价在130左右，以亚油酸的含量为主，凝固点较高，主要用于合成纯酸树脂、聚酰胺树脂、二聚酸等。相较之下，棉籽油酸它的产能较小，原料价格也比较稳定。而动物油酸它的主要原料是猪油、牛油和羊油，与植物油酸相比，动物油酸一般碘价较低，油酸含量低，整体产量小，市场容量小，有的厂家转向出口，主要用于合成洗涤剂、金属防锈剂、塑料增塑剂、油漆油墨、复写纸、圆珠笔油等材料，也是生产尼龙的中间体，在纺织助剂、原油回收、破乳剂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应用。而地沟油酸它的主要原料是地沟油，由大部分的使用植物油和小部分的动物油组成，经水解得到脂肪酸后再进行分离，为了市场 的需求一般会制取凝固点小于10度的产品，其点价一般在110左右，油酸含量约 50%， 主要用于矿井行业。油酸的生成方法如图所示，目前工业上使用较多的是高塔蒸馏法制油酸，主要步骤可分为以下两步，水解和蒸馏。目前我国规模较大的脂肪酸厂普遍采用加压塔式无催化水解工艺，用酸化油为原料时一般采用中低压无催化式水解工艺，用油脂为原料时一般采用高压无催化连续塔式水解工艺。脂肪酸分离技术目前主要采用蒸馏分离法，用于分离不同碳数的脂肪酸，其次是冷冻压榨。目前主冷冻压榨法主要用于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分离。高塔蒸馏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油酸高冻点品质差，但在激烈的竞争中，用皂角、泔水油等废弃原料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下游主要也应用在塑料、矿物浮选对油酸质量要求不高的行业。而冷冻压榨法生产出来的油酸冻点低，色泽好，品质好，但在国内的产量不高，特别是高纯油酸主要依赖进口，下游主要应用在化妆品、食品、医药等行业。第二部分是油酸的供需市场，这里是我们数据库油酸的样本企业。我国有不同工艺、不同类型的油酸企业，主要集中在山东、江苏等沿海有港口的地区，呈现出数量多、产能小、企业分布相对分散、行业集中度偏低的市场格局。其中豆油酸和高纯油酸占据国内油酸总产能的2/3。国内油酸产能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产能占比 57%， 华北地区产能为 10%， 西南地区 12%， 其他地区共占比 21%。 据估计2026年国内高纯油酸的产能在15万吨左右，大豆油酸的产能在60万吨左右。2026上半年国内油酸样本企业总产量在15万吨左右，装置平均开工率在 30% 左右，同比略有下降。2026年上半年油酸的主要原料油脂、棕榈油、棕榈人油、大豆酸化油等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成本压力下油酸工厂企业面临着利用率低、产能减少、降低库存压力的风险。对于油酸的价格我们来看，对于棕榈油酸来说，2026年上半年棕榈油酸的净水出厂均价在11400元每吨左右，市场价格重心高位在4月中旬为13850元每吨，市场价格重心出现低位出现在年初9150元每吨，价差可达到了4700元每吨。一到二月的时候，原料棕榈油和人油市场强势，且进口货源供应偏紧，油酸商家出货压力心态不一，市场挺价跟进增多。三到四月，油酸市场的涨价速度开始加快，是因为中东的局势持续，商品市场存在通胀预期，棕榈油和棕榈人油市场延续了高位。油酸外盘价格也持续高起，成本端提振市场强劲，国内油酸现货不充裕，报价持货商也宽幅上涨。四月中旬到六月的时候，原料棕榈油和棕榈人油的价格开始走低，油酸市场上主流生产企业的装置利用率下降，但整体货源依旧较为宽裕，市场对供应的风险担忧比较增强。油酸价格持续走跌，七月份的时候棕榈人油酸市场供需收紧，油酸进口市场到港量缩减，主流生产企业的装置利用率不高，相较之下棕榈油酸的上涨动力较弱。而大豆油酸呢，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大豆油酸高点油酸的净水出厂价格在10000元每吨左右，市场价格高位出现在4月中旬为11600元每吨， 价格低位出现在年初的时候为9100元每吨，价差达到了2500元每吨。一到二月的时候，原料酸化油价格逐渐走强，油酸工厂普遍停机，纯大豆油酸近期供应不多，混合酸化油相对充盈率市场成交试探中逐步换上涨。三到四月中的时候，大豆压榨厂开始开工率降低，酸化油的供应紧张，油酸工厂原料短缺，油酸工厂仅少量开机和爆盘，供应偏紧。豆油酸的商家考虑到原料偏强和油酸现货供应紧张，成交追涨。四月下旬到六月份，大豆到港量增多，大豆压榨厂的开工率开始提升，大豆酸化油的价格降低。高成本低需求的影响下，油酸厂家的开工率低，油酸市场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有价无市的窘境。七月份生柴的需求一般，但大豆到港量有缩减的预期，大豆酸化油的价格坚挺，豆油酸生产企业多利空停产，供应减少，成本高位及供应降低的影响下，厂家意向推涨，但下游市场寻难寥寥，对油酸市场的支撑力度不强。看一下油酸的上游市场，油酸的原料2026年上半年整体处于高位，成本端存在支撑，但需求拖拽了价格走势，大部分油酸工厂的利润倒挂，高纯油酸市场的原料棕榈仁油市场均价普遍在16500元每吨，较25年同期上涨了880元每吨，涨幅达到了 5.67%。而中国仁油的收盘价格均价在2141.75元每吨，较25年同期上涨了220美元左右，涨幅达到了 11.57%。 国内52度棕榈油的均价在880元每吨，较25年同期上涨了 12.65 美吨，涨幅达到了 0.14%。高纯油酸市场的原料居高不下，成本端存在了支撑。大豆油酸市场，它的原料大豆酸化油市场均价在7100元每吨，较25年同期也涨幅达到了 6.27%。 全国重点大豆压榨企业开工率不高，酸化油的供应紧张，酸化油价格持续在高位运行，豆油酸的成本支撑也普遍偏强。油酸的下游市场，2026年油酸下游企业生产有限，对原料库存的消耗比较缓慢，二聚酸油酸酰胺市场寻单量不佳，二聚酸市场的出厂均价在14500元每吨，市场价格高位在4月份达到了16800元每吨，价格低位出现在年初为11900元每吨，其中差值达到了4900元每吨。油酸酰胺市场的净水出厂均价在18300元每吨，市场价格高位在4月份为19500元每吨，价格低位出现在6月份为17250元每吨，也价差也达到了2250元每吨。成本利润方面，因为高成本与低需求的博弈，不同企业开始选择分化，资金链紧张的可能是被迫停售，进一步打压市场价格，资金充裕的则可以按兵不动，甚至逆势补库，拉低整体成本。这种分化在悄悄地重塑市场的竞争格局。据百川盈福统计，2026上半年高纯油酸平均年度理论成本在11000元每吨，高纯油酸平均年度毛利润在420元每吨左右。2026上半年高碘油酸的平均成本在10400元每吨，高碘油酸的平均理论利润倒挂230元每吨左右。第三部分是油酸的进出口贸易。油酸的进口方面，依赖度比较大，主要来源国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口价格与进口量息息相关。根据海关数据显示，数量上2026年国内油酸的进口量在 92,000元每吨左右，较25年同期涨幅达到了 97.69%， 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进口量为85,900元每吨左右，较25年同期涨幅达到了 120%。马来西亚的进口量为5,700元每吨左右，较25年同期下跌了 24.83%。价格上来说，2026年油酸的进口均价在10,600美元，较25年同期下跌了 9.71%， 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进口均价在1,050元每吨，较25年同期下跌了4.87%， 马来西亚的进口均价在12,000美元，较25年同期下跌了 10.77%。 高纯油酸的市场价格也有其周期性的规律，原料面来说，棕榈果的采摘季节一般在3到4月和9到10月，受此影响，每年的4到5月往后逐步进入了油酸的消费淡季，7到8月份高温季节因为不能采摘棕榈果以免伤害果子，此时是油酸消费最弱的时候，九月之后会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消费时期，此时油酸的供应量开始增加，十一月份又开始转向平淡，年后复工阶段油酸的价格也会出现一小幅度的上行。油酸的出口方面，整体来说出口量远远小于进口，特别是高纯油酸主要依赖进口，相较于进口，出口方面的出口地区也较为零散。在数量上，26年油酸的出口量较25年同期增长了 46.20%， 相较于进口，在出口上，出口到蒙古、俄罗斯、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较多。价格上来说，26年油酸的出口均价也较25年同期上涨了 5.38%。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油酸的表观消费量情况。如图所示，今年油酸的表观消费量有一个明显的增幅。第四部分是油酸市场的后市展望。从宏观背景上来说，生物柴油的政策的推动，业者对于八月份行情持续保持保守态度，前端加价抢价抢购现象对油酸对价格有一定的支撑，但需求端由于那SAF厂处于检修季，美国301法案落地对市场影响的情况也不明确，港口订单或将维持低迷状态，短期来看难有明显的增长。成本市场，欧洲方面存在一定的需求，但仍需要注意国际油价对市场业者的心态影响。国内工厂订单排期比较满，让利意愿不详，预计短期原料价格以盘整为主，成本端市场随行就市调整。而棕榈油方面呢，预计八月份棕榈油持续宽幅震荡，近弱远强格局，产地属于季节性增长阶段，短期供应宽松，持续存在累库压力，厄尔尼诺远期减产预期，印尼 B50 的政策以及九月出口管制计划持续为远月提供了支撑，原油走强提振生柴需求预期，印度采购有望季节性回升。国内处于消费淡季，港口库存偏高，下游按需采购，进口利润倒挂抑制了买船，现货基本面偏弱，抑制连总反弹的空间。大豆油市场来说，南美丰产大豆7到8月大量到港，美豆新种植面积增加，若没有极端天气，宽松的供应格局将再次压制价格。内盘呈现外强内弱格局，外盘利多传导力度有限，难以对国内期货价格形成有力支撑。总体而言，油脂化工行业宏观背景呈现全球经济波动，政策导向多元，原料供应不稳定，技术竞争加剧的特点，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宏观环境变化，灵活调整生产政策，加强产业链协同，以应对市场的挑战，并把握发展机遇。 油酸的基本面来说，供应上棕榈仁油、大豆酸化油的价格相对坚挺，主流生产企业装置开工利用率不高，需求上来说，油酸酰胺、油酸二聚酸等市场价格整体来说较为稳定。价格方面上来说，成本高位以及供应降低的影响下，厂家意向推涨，但下游市场寻单寥寥，对油酸市场的支撑力度不强。三季度仍处于季节性增产尾期，国内六到七月集中到港，港口库存小幅累积，淡季需求偏弱，行情以震荡磨底为主。四季度进入季节性减产周期，叠加厄尔尼诺干扰，产地产量逐步回落，供应端持续收缩，国内油酸工厂的装置负荷稳定，整体供应延续宽松格局，成本与质量的博弈，出口市场运行艰难，国内下游市场如二聚酸等行业开工利用率又不高，对原料油酸的消耗能力有限，这一情况使产业进入了低迷时期，油酸市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整体来看，油酸行业的供需差距较大，伴随着下游企业占比重新调整，油酸市场的产能格局将逐步适应，进入到一个新的平衡阶段，后续需密切关注国际油脂的市场动态、国际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季节性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以上是我本次的全部分享，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百川银福再生油行业分析师卢思芳，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再生油的市场情况。在报告开始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百川银福以及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查询方法。百川银福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信息供应商之一。百川银福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是在原有网页信息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每日更新20万条数据信息，涵盖了商品价格、供需、产能、产量、库存、成本、利润、开工率、进出口、消费、宏观经济、期货等多角度数据，还包括 API 对接、研究报告、利润计算等个性化产品。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的登录方式有两种，方式一可以在浏览器输入网址注册登录即可，方式二登录万德系统，在万德系统上点击市场板块，找到第三方数据界面，点击进入找到百川银福界面登录即可，也可以使通过快捷键 BAI 一键直达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欢迎大家登录试用，谢谢。本次汇报的主题是废油再生的经济博弈，我将其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再生油装置的产能与运行情况。再生油的原料是废润滑油，有两种生产工艺，加氢精制工艺，这个工艺在有效处理废油的基础上提炼出的再生油品质更高，但该技术的应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并且加氢催化剂的制备过程复杂，研发成本高昂，这项技术对设备要求比较高，我国目前生产的炼厂只有一次加氢和二次加氢的水准，产出率高达 90% 以上，一般的企业难以自主研发，所以在中国推广速度比较缓慢。第二个是溶剂精制法，是我国废油提炼运用较多的手段，这项技术的投资规模可以比较小，年设计产能在3万吨、5万吨的有很多，技术更简便，出油率也比较高，产能利用率大概在 67% 到 70% 左右。其添加剂的 NMP 不但具有化学稳定性高和热稳定性高等优点，并且毒性很小，也被推荐为绿色溶剂。这是目前再生油的产能利用情况。 荣记精致的企业占比在 87.62%， 嘉兴精致企业占比 12.38%。 荣记精致占比高的原因主要是它投资低，工艺简单，中小型设备搭建比较容易。当然大型炼厂10吨20万吨的也有很多，主要是走薄利多销的路线。嘉兴工艺虽然品质更高，需求前景好，但是由于成本和技术门槛的限制，在国内发展还是比较缓慢。当前中大型的再生油企业仍然较为活跃，近几年无法打破技术壁垒或者无法成功使用成本降低策略的中小型企业逐渐淡出市场。上面的表格是我对各地区的总产能、运行产能、闲置产能进行的详细统计。运行产能整体的统计大概在 50% 左右，但实际上企业长期处于半负荷运行状态，还有一部分企业阶段性生产，一年可能只生产一到两个月，所以市场的运行再生油产能是远低于 50% 的，长期闲置或者是阶段性闲置的企业占比较高。近年来随着再生油行业的不断发展， 行情和利润波动都很大，很多中小型炼厂难以支撑陆续的长期生产，呈现淘汰与兼并库存的状态。这是再生油产能的变化及分布，左侧是2018年到2026年的产能变化图，每年都在递增，近三年市场逐步处于饱和状态，并且利润空间有限，产能的增量比之前相对来说稍微放缓。右侧的是产能的分布图，其中山东地区占比最高，炼油厂相对集中，其次是河北、山西、河南、湖南等地。因此我们对于这个再生油的市场均价、原料价格、市场情况等等采集的各项数据主要围绕在华东、华北、华中这三个地区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是再生油行业的发展情况。首先是2023年到26年的再生油150SN 价格走势图，其中走势我分为了几个重要节点。2023年1月是疫情政策放开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市场的供应量锐减，推动了再生油价格的整体上涨。23年的2月到6月是整个地区大规模复工生产，市场的行情是供大于求的，终端需求平淡难改，并且期间国际原油震荡下跌，再生油价格伴随一路下行。2023年的7月到10月，政策和成本面双重的利好叠加，并且期间穿插中秋和国庆假期，需求稍微回暖，利好主导市场情绪，再生油价格震荡上行。23年的11月到24年的1月，终端的季节性需求淡季逐步过渡至春节前期的下游，增量备货，再生油市场呈 U 型震荡。24年的2月到9月，再生油市场呈两段式下跌。年后归来，再生油炼厂陆续复工，但受宏观利空影响，下游的企业补货情绪不佳，金三银四的旺季表现不旺，在市场价格及利润均呈现下跌走势，随后逐步进入需求淡季，仅为节假期前后出现阶段性利好，大部分时间各炼厂随时面临着倒挂风险。只是迈入金九，又遇传统又有旺季，但九月受宏观强势的利空拖拽，再生油价格不升反降，迎来了截至目前的国内最低点。部分炼厂面对当前的极端情况，纷纷选择退市观望。24年10月到12月，国庆前后的一片大好，但回暖力度有限，未能坚挺到月中旬，便被低需求的强势拖拽，再生油价格再度震荡下跌。25年的1月到6月，年初市场在低库存与春节前传统备货预期的共同作用下，走出了一段短暂的开门红行情。然而在2月后，市场形势急转直下，在5月上旬出现断崖式跳水，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市场因对市场过剩的担忧而大幅下挫，从宏观情绪上沉重打击了 国内再生油市场信心。25年的7月到9月，淡季后的反弹相对有限，反而在低迷的需求和持续的成本压力下，陷入了漫长的低位震荡整理阶段，再生油价格持续阴跌。25年的9月到26年的2月，市场在成本刚性支撑、需求边际的改善与宏观预期波动的共同作用下，展开了一轮震荡上行。然而受制于终端润滑油消费的根本性疲软，下游对涨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追高意愿不足，市场在高成本、弱需求、增供应的三角博弈中艰难寻找平衡。26年的2月末到3月上旬，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中东地缘冲突全面升级，国际油价暴涨逾 14%， 成本端剧烈抬升，推动再生油价格一路飙升，单周涨幅高达 20%， 市场进入地缘政治驱动的非常规暴涨期。26年的3月到6月，美以停火信号传出，国际油价单日暴跌 10%，再生油价格高位崩跌。此后地缘局势的反复拉扯，再生油行业呈现冲高崩落修复的极端波动，直至6月末地缘液价快速出清，再生油价格开始区域性下跌。26年7月国际原油经历了地缘液价回归全面爆发、阶段性回调的剧烈波动，成为本轮再生油行情上升的根本动力，再生油价格强势上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是23年到26年的 150N 价格走势，其走势与 150SN 基本相似。这部分是国内的废润滑油市场情况，目前废润滑油资源的总量与回收现状。中国平均废润滑油产生量约为500到600万吨，流通至再生油市场约300万吨。废油回收体系不完全，导致了原料收集困难，正规渠道回收率偏低，大量资源流入非正规渠道。废油跨省转移受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严格管制，废油资源被锁定在各省内部，区域内资源竞争激烈，吵架情绪频发。由高成本导致的市场困境，废油资源偏紧，致使炼厂高价抢购，成本居高不下，下游高价接货力度偏低，导致行业利润微薄，甚至倒挂。从走势图可以看出，2026年的上半年废油价格与再生油价格走势高度同步，但是它与原油的价格走势存在一定差异。在国内废油的资源紧缺情况下，废油价格呈现独立走势，上涨阶段迅速跟涨，涨幅远超原油，下跌阶段跌幅较小，甚至出现逆势上涨情况。在后期的原油下跌中，废油价格仍能保持窄幅震荡，其主要原因主要是国内废油资源紧缺，供需主导市场，原油只能起到一个指向的一个作用。接下来是去年和今年的产量对比图。产量方面，一到二月春节前后，多数炼厂停工放假，产能利用率从31%降到了3%的历史低位。三月后，装置集中复工，产量快速回落。伴随四到六月行情逐渐转弱，部分企业主动减产降负，产量小幅下跌。这是再生油理论的成本利润情况，我把近三年的利润走势都列举上了。由于再生油的供应远超于市场需求，下游企业采购的积极性不高，在此期间市场经常会对废油价格进行炒作，因此在高成本、低需求的情况下，去年和前年的利润不佳，每年都有半数的时间在亏损状态。由于今年地缘局势的变化，上半年盈利情况明显转好。 再生油的行业痛点。我总结了当前再生油行业的痛点有两种生产工艺面临同样的问题，是高价原料，嘉兴精制的企业还面临着设备腐蚀、嘉兴催化剂中毒、长周期运转困难等问题，荣记精制企业也面临着目标产品品质低、同质化程度高、低价竞争激烈、目标产品收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了废润滑油再生行业的痛点，也使得再生油在国内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和限制。再生油的替代产品是 150N， 我将 150SN 和 150N 各项指标进行对比，右侧是价格对比图，两种产品的核心指标基本相当，属于同一年度等级的基础油。150N 在清点、氧化安定性、色度等品质上全面优于再生油 150SN， 除特殊情况外，普遍情况下 150N 价格高于 15% 到 20%， 二者品质是品质等级的差异，而非年度规格的差异。 150N 代表品质更好的原生基础油， 150SN 代表性价比导向的再生基础油。下游用户可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对品质的要求、成本的预算、环保的目标，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追求性价比选 150N， 追求性能选 150N， 追求性价比和环保选 150SN。第二部分的最后内容是总结了再生油市场的现状，我总结了以下三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6年7月，再生油总产能已达到 896.5 万吨。目前再生基础油仍然以一类为主，嘉兴工艺持续缓慢推广中。第二是国内近几年整体经济下行，并且废矿油的金属含量较高，资源化利用受到限制，各企业利润偏低，倒挂情况时有发生。第三是废润滑油原料收集暂未统一规范，市场哄抬废油价格已成普遍状况，部分地区非法转运和非法收集情况仍存，扰乱市场秩序。第三部分是再生油未来发展趋势展望。对2026年下半年的再生油价格预测，八月下旬至十月将逐步进入金九银十的消费旺季前的备货周期，部分下游企业可能开始提前的小量备货，市场需求由淡季逐步转为边际改善。不过美联储下半年仍然存在加仓预期，或持续压制原油价格，传导至成本及需求端，燃油大涨会回暖预期，部分企业的生产压力仍然存在，预计在十月中旬过后，如果没有重大爆点，再生油价格将延续震荡下行或直至年底。对于2026年下半年的产量预测，废油资源偏紧的局面难以改变，在行业利润大概率维持低位甚至阶段性亏损的情况下，再生油生产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企业普遍采取以销定产、以即采即用的策略，大规模提产意愿薄弱，预计8到9月小幅增产，10月产量下降后至年底再逐步增产。接下来是再生油企业产能的规模统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的再生油企业仍然以容积精致、中小规模为主，其中年设计产能3万吨的企业基本全部关闭，年设计产能在5万吨的企业关闭近一半，设计产能在6到10万吨的企业占比空间较大。未来随着行业发展及产能扩增，嘉兴精致工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最后是对再生油市场的后市展望。首先是行业整合与集中度缓慢提升， 产能快速扩张，但有效产出严重不足，企业将面临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矛盾，头部企业加速布局，中小企业面临淘汰压力。第二是核心挑战与风险。目前面对的核心挑战与风险一共有以下几条。第一是原料瓶颈，正规渠道的收率不足 40%， 未有资源竞争激烈。第二是利润压力，在高成本低需求格局下，行业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第三是产能过剩，大量的闲置产能待消化，行业整合加速。第四是新能源冲击，电动车保有量突破2800万辆，传统发动机需求增速放缓。我将其总结为以下三点：资源掌控者垄断市场区域供应，技术领先者主导高端市场，政策适应者存活夹缝之中。再生油基础油行业正从资源循环向高石化、低氮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以上就是我本次的再生油市场分享，谢谢大家。
嗯，